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阿姨，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今天是双休日的第一天，爸爸妈妈给你安排了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呢？玩的是不是很开心？我呀有一个建议，你可以试着把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和不愿意忘记的事情记下来，等有一天你长大了，看到自己的这些记录，一定会特别的开心的。当然，如果你现在还不太会写字，那也没关系，你可以说出来，让爸爸妈妈帮你记，我相信他们一定非常乐意帮你这个忙的。好了，爱听故事的乖小孩，要开始给你讲故事了。今天的这个故事名字叫《盖房子》。
小羊和小猪是好朋友，他们原来住一个草房子里，可是草房子被洪水冲坏了，他们决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盖一所新房子。天刚刚亮，小羊和小猪就出发了。走着走着，他们看见一只小白兔。小白兔问，
小羊小猪，这么早你们去做什么呀？
我们要去找盖房子的地方，然后盖一个新房子。
小羊和小猪回答。
那我能和你们一起去找吗？我的家也没有了，我帮你们一起盖房子，盖好了一起住行吗？
小白兔问。
小羊和小猪说，可以啊，不过你会盖房子吗？
小白兔回答，
别看我个头很小，可我的牙齿很尖，我可以用牙当锯子锯断木头。
那太好了，我们一起走吧。
小羊和小猪还有小白兔走啊走啊，看见一只大灰鹅。大灰鹅问他们，
小羊小猪小白兔，你们三个要去哪里呀？
我们要去找一个好地方盖一个结实的新房子。
小羊小猪和小白兔回答。
我的家也没有了，我能和你们一起去找吗？我也想帮你们盖房子，盖好一起住行吗？
大灰鹅问他们。
可以啊，不过你会盖房子吗？
小羊小猪和小白兔问。大灰鹅说，
我会和泥，会筑结实的地基。
那太好了，咱们一起走吧。
小羊小猪和小白兔还有大灰鹅走啊走啊，还没有找到盖新房子的地方。走到了中午，他们看见一只小公鸡站在树枝上望着他们说，
小羊小猪小白兔大灰鹅，这么热的天你们去哪里呀？
我们要找一个盖新房子的地方，盖一个结实的新房子。
小羊小猪小白兔和大灰鹅回答着。
我的家也没有了，我能和你们一起去找吗？我也想帮你们盖房子，盖好一起住行吗？
小公鸡说。
可以啊，不过你会盖房子吗？
大家伙问他。
我不会，可是我很爱劳动，我可以学着盖房子呀。
小公鸡不好意思地说。
没关系，小公鸡，咱们一起走吧。
小羊小猪小白兔和大灰鹅对小公鸡说着。小公鸡高兴地飞上了树枝，对大家说，
我在树枝上看到前面有一片空地， 很适合盖新房子啊。
那太好了，咱们快走吧。
大家飞快地往空地跑去。到了空地，大灰鹅和好泥巴，筑好了结实的地基。小羊和小猪找来了很多木头，小白兔用牙齿把木头咬成了木条，小公鸡在旁边学着大家的样子，一会儿去和泥巴，一会儿去拿木头。晚上，新房子终于盖好了，又结实又漂亮。小羊、小猪、小白兔、大灰鹅还有小公鸡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房子。
多高兴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今天晚上，小羊、小猪、小白兔、大灰鹅还有小公鸡就要高高兴兴地住进又结实又漂亮的新房子里了。有一个古代传说，说的是一只蚊子和一头大象有着深厚的友谊，就像亲兄弟那样。那时大象还没有现在这么肥大，蚊子也不像现在这么瘦小，他们俩的个头啊长得一模一样，就像是两个同样大小的硬币。有一天他们发生矛盾了，大象对蚊子建议说，
我们最好到有森林和有湖泊的地方去安居吧，因为森林里有大量的植物可以做食物，湖泊里有足够的水供饮用和洗澡，我们不用操更多的心，再加上远离人类，也没有什么危险，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的生活。
蚊子却不这么想，他瞥了朋友一眼，然后捧腹大笑，哈哈，我不是靠吃森林中的植物，也不是靠喝湖泊中的水长大的，吃这种东西一点营养也没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胖啊？我要吃的是人肉，我要喝的是人血，我要永远靠人生活。由于意见不合，大象和蚊子分开了。于是，大象就到森林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去了。由于植物充足，生活中没有太多的烦恼，大象身体健康，越来越强壮。蚊子呢？它选择了另一条路，它迁到了人们居住的城市。生命没有保证，整天提心吊胆，还要东躲西藏。蚊子白天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出来。蚊子见不到光明，也怕见到光明，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打死。蚊子得到了血和肉，但是并没有胖起来，因为他的心中没有快乐，他得不到安宁，所以呀，直到现在，蚊子还是那么瘦弱。一只蚊子和一头大象在我们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下至卷中能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你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家长朋友，欢迎您继续和孩子一块儿收听文艺之声的睡前故事。下面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小小孩的心声，让我们来听一听他想对妈妈说些什么。妈妈，你怎么了？ 你的眼睛瞪得那么大，大得好吓人。你的声音那么高，高得好吓人。你曾经那么温柔地拥我入怀，叫我宝贝儿。曾经那么温柔地跟我聊天，给我讲故事。曾经那么温柔地对我微笑，帮我洗干净手和脸，还给我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可是，刚才，就在吃晚饭后，你继续教我数的分解，先说了七。我知道七可以分成一和六，七还可以分成二和五，还可以分成三和四。我还知道七可以分成四和三，五和二，六和一。我说这些的时候，你微笑着听我说，我也很开心。然后你又问我八，八呢？八可以分成几和几？几和几呢？怎么分呢？我只好用手指头了。我伸出了双手，数出了八个手指头。这时你说，这还要掰手指头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对头了，你的微笑没有了，我有点害怕。我好容易数清楚了，八，八可以分成一和七。你又接着问我，八还可以分成二和几啊？二和四，几？你的声音又高又尖，你的样子真吓人。我的心砰砰砰的跳，我小声地说，五。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是五，可是还没容我再想想，我就听到你在说话了。怎么可能是五呢？八可以分成一和七，还可以分成二和几，你不是数手指头了吗？你说的真快，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声音越来越大，好像不是我的妈妈了，我怕极了，我哭了。妈妈，你怎么了？你的样子太吓人了，难道你不爱我了吗？妈妈，以后我一定会说对的。你不记得了吗？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你总是和别人的妈妈说我走得晚，走得不稳。可是我现在走得多稳，我跑得还很快呢。还有，我学波和的的时候，我总是分不清楚那半圆到底该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可是现在我不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吗？还有啊，你曾经因为我不知道二加一等于几，三加一等于几着急，可现在我都知道了呀。我还知道九十九加一得一百呢。妈妈，以后我一定就会说了，你别着急好吗？你不是还跟我说过那个儿歌吗？孩子小，慢慢教，哪能一井挖个锹？我当时不明白什么叫一井挖个锹，你告诉我，这是一个要倒过来理解的儿歌，是哪能一锹挖个井，就是说挖井是要一锹一锹的挖，教育孩子就像挖井，也要一点一点慢慢的来。我说的对吗？妈妈，妈妈，让我慢慢长大，好吗？这是一个小小孩的心声，家长朋友，您听到了吗？让我们给孩子时间，耐心地等待他长大，总有一天，他会回报我们以惊喜。
妈妈，猜猜我有多爱你？
嗯，你不知道。
从地上一直到月亮那么远。
啊，真的？那你知道吗？我爱你啊，从地上一直到月亮上。再从月亮上啊回到这里来。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时间不早了，小朋友们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了，你刚答应妈妈的。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寻找我的妖怪猫。昨天我们听到女孩的手里拎着萤火虫灯，他告诉唐可可他们，他是在无意间发现通光谷的，而且熟悉这里所有的路，所以可以带他们出去。 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乌嘟嘟得留下来陪他。唐可可他们可不答应，女孩一下子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会发出嗡嗡声的大家伙朝他们飞过来。它们的翅膀上没有羽毛，却有半透明的鳞片。紧急之中，唐可可嚼了块口香糖，迅速地贴在大家伙的翅膀上，把翅膀上的鳞片粘了下来。这鳞片能为唐可可带来什么线索呢？被抓住的是野猪蜂，它发出了异常尖利的蜂鸣，好像是在呼救。就在这时候，更多怪物飞过来，黑压压地落到了唐可可身上，无数只长脚抓着他的身体，抓得他又疼又痒。那些尖刺划过他的手臂和脸庞，有一根眼看就要刺进他的身体里了。唐可可发现他手中的口香糖滑落了，不知去向。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口哨，哨音刚落，那些飞行怪物忽然腾空而起，与此同时，一股灰绿色的水雾从天而降。唐可可感觉鼻子里充满了奇怪的甜味儿，他的眼皮变得黏黏的，一点也睁不开，身体好像快要融化了，他终于软软地倒下了。晕倒之前，唐可可看到有个人走到他面前，他看到那双脚慢慢地抬起，脚掌上有个圆形的瓢虫痕迹。当唐可可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正躺在自己家里的地板上，四周静悄悄的，十分平静，已经是深夜12点了。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在做梦？唐可可坐起来，揉揉眼睛，他向四下张望，忽然发现自己的鞋子上沾着一块口香糖，上面呀还有闪光的东西。他小心地捏起来，那是一块透明的菱形薄片，看上去有点像塑料做的，上面还有细细密密的纹路。唐可可想了起来，这片东西是他从大怪物的翅膀上摘下来的。原来吞光谷的遭遇不是梦，那些怪物还有那个神秘的女孩都是真的。一定是有人在唐可可昏迷的时候把他重新送到了地面上，送回了家里。那苏拉和米坦坦呢？他们两个还好吗？好不容易啊，等到了早晨，唐可可急匆匆地赶到了学校。苏拉和米坦坦也都来了，他们还以为昨晚的事情是噩梦呢。苏拉担心地问，不知昨天那个女孩怎么样了？唐可可摇摇头，那个女孩不会有任何危险，其实她就是属于那个地方的人。
你说什么？真的？
苏拉有点不相信。其实啊，当唐可可第一次看见那个女孩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女孩的脚上有那种特别的甲虫图案，就像是印在皮肤上的花纹。唐可可的分析是这样的：第一，那甲虫印记和留在鬼屋脚印上的一模一样，肯定属于一个人。唐可可确定把乌嘟嘟骗进鬼屋的就是这个女孩，也是她把猫咪带到地道里去的。第二，那个女孩对地洞里的路线非常的熟悉，那些飞行怪物也不敢伤害她。她的皮肤苍白极了，就好像从来没有晒过太阳。可是一个女孩怎么会孤零零地住在地下呢？他有同伴吗？还有那片巨大的水晶石，那些会飞行的怪物，这神秘的吞光谷深处到底还隐藏着些什么呢？唐可可知道， 要想弄清楚这些秘密啊，必须一点一点的来。现在唐可可手里就有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块玻璃片，它看上去有点眼熟，它的形状和质感好像以前曾经在哪见过，应该是在某种昆虫的身上吧。唐可可跑到图书馆里，在那儿整整待了一天，厚厚的书籍啊，在他的身边摞起了一座座的小高楼，直到图书馆就要关门了，唐可可终于发现了他的目标。在昆虫图谱上，有一张在显微镜下面的蜜蜂翅膀图片，那是放大的图片，连翅膀上的鳞片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唐可可捡到的玻璃片和这张图片一模一样，甚至比这张图上的鳞片还要大。也就是说，这片翅膀比真蜜蜂的翅膀至少大了几百倍。唐可可突然明白了，昨天在地道里自己遭遇的怪物竟然是足足像野猪那样大的蜜蜂。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有那么大的昆虫啊？还有昨晚在洞顶的石壁上那种奇特的化石，长着翅膀和六条腿，那一定也是某种巨型昆虫的化石。唐可可忽然想起他曾经看过的一条新闻报道，说是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几亿年以前曾经存在过像长颈鹿大的蜻蜓、野猪那么大的蜜蜂，甚至还有像大象一般体型的蜘蛛。也许真的有某种史前昆虫潜伏在地下生存了几亿年，难道在那个吞光谷里生活着来自远古的生物？唐可可的心砰砰直跳，这绝对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如果昨天能拍几张照片就好了。唐可可赶紧打电话给苏拉和米坦坦，让他们到自己的家里来开一个重要的绝密会议。唐可可回到家，刚推开家门，就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砰砰砰，有什么东西在撞击着墙壁。唐可可顺着声音的方向找去，原来这会飞的大怪物是野猪蜂。唐可可记得老师曾经说过，在3亿多年前的古生代晚期，一些体型庞大的昆虫统治着地球。科学家们在解释这种史前奇特现象的时候指出，数亿年前巨型生物的出现与大气中氧气的含量过高有关。如果现在氧气的含量再度上升，那么地球很有可能会再度成为巨型怪兽们的乐园。科学家们还指出，史前巨型昆虫的体积可能比现代昆虫的体积要大好几百倍。比如巨型蜻蜓，它的翅膀足有1米，就像一只老鹰那样，它是地球历史上最大的飞行昆虫。还有好几米长的蜈蚣，像篮球那么大的蜘蛛，它们的模样就像你看到的科幻片当中最怪异的外星生物。然而事实上，它们都曾经是在地球上存在过的生物，在恐龙出现之前，它们曾是地球的主宰。也许野猪蜂也是一种来自远古的生物。唐可可决定让米坦坦和苏拉来他家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可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奇怪的砰砰砰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接着听吧。寻找我的妖怪猫，今天就听到这儿了。谢谢中信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小朋友们，睡前故事讲完了，你该睡了，跟爸爸妈妈说一声晚安，我们明天再见。